批判时事，解读新闻，明目张胆。张修杰开讲，各位观众晚上好，又到了我们讲新闻的时间。看到这个背景，大家应该知道今天又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因为等一下有个非常大的话题要跟大家聊。在讲新闻之前呢，先回答一些观众的一些留言。对于那些给我们节目给予鼓励的观众，我们就统一表示感谢，就不一一念出来了。有一位观众留言说，他说他礼拜五礼拜六没有看到电视节目，因为他时间的问题，问除了这个播放时间之外还能在哪里看到我们节目。基本上你可以有两个渠道，一个到我们东森电视每周台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另外你上 YouTube 搜寻东森电视每周台明目张胆的节目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所以欢迎大家在固定的时间以外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到 YouTube 上去搜寻我们的节目。好了，回答完大家的这个留言，我们就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话题聊什么呢？我想最近大家都会觉得比较疑惑，拜登当了总统这几个月到底他想花多少钱。拜登现在的开支动辄都是几兆或者1.9兆，最起码的一个是1.9兆已经通过了，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这个纾困的救济金。接下来啊，拜登有很多很多的开支，比如说有2.25兆的基础设施开支，还有一个叫美国家庭计划、美国就业计划，都是过兆的开支。然后拜登的2021年到2022年的联邦年度预算达到了6兆，创了美国的历史。这个开支啊，比美国在二战之后重建的开支还要庞大。拜登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这些钱到底花在哪里？这些钱以后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请来三位来宾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第一位是亚美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的执行长叶俊麟 Kevin， 欢迎你。
啊，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 FLA 的资深副总裁李明雄，明雄兄，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接下来是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的副会长吴兆峰，兆峰兄，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了，拜登上台这几个月，我们看到拜登的开支非常庞大，因为现在疫情正在影响美国。其实疫情之前呢，美国的经济应该说还是不错，不过全世界的经济呢景况并不好，所以振兴经济是我们听了好几年的一个词。现在拜登又要说要振兴美国的经济，美国的经济到底现状怎么样？拜登这个庞大的开支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先请教赵峰兄，怎么看拜登上台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笔又一笔的开支都是过兆美元，这个开支在你的视野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其实对美国来讲呢，他们过去呢都一向子都是认为说，我们如果要有长远的政策上面的效应的话呢，一定要投资大笔的那个金额进去，来让这个法案有办法通过，然后呢之后造福美国人民。但是呢，我们的确必须要注意到这一次的金额实在是有一点庞大，六兆。我们知道说，不久前拜登上任的时候，我们才在为了1.9兆的纾困金案那边互相两党在那边僵持不下，然后到最后呢，拜登必须要强行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法案来达到纾困的那个他所想达到的纾困目标。但是这次这个六兆的这个法案里面，包括基础建设、医疗、国防，还有种种不同的区块。但是呢，拜登他的计划呢是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预算能够做长远的一个前瞻性的一个作用，应该是10年左右的一个计划。10年之后到底是谁当总统，到底是谁当执政党，我们并不知道。10年之后到底有多少有钱人会留在美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说美国的经济在10年之内会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全都不知道。但是现在美国就必须要接受这样六兆的一个法案。我觉得其实呢，这个对美国两党来讲呢，都是一个很难去完全接受的一个计划。但是拜登他现在目前呢，基本上来讲，我知道他在2020年竞选的时候呢，推出了非常多的目标，然后呢也开出非常多的支票。他也很想要学川普一样的上任之后说到做到。我们看到他其实上任之后呢，很多地方本来讲的是很好听，希望用温和的方式，用合理的理性的方式跟共和党沟通，然后达到协议。但是呢，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最后必须要强行通过。最近昨天通过了一个民主党 Chuck Schumer， 他就是在参议院里面，他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通过了一个是我们美国创新与竞争的法案，这个呢其实算是目前通过的法案里面呢有最高两党共识的法案，也就是这 我们两党合作起来一起对付中国，其中里面也包括非常多的犹太法案。但是一回到美国内政有关的基础建设、医疗、国防，还有呢包括这些其他弱势的这个补助方面呢，我们又回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所以我目前觉得拜登他现在推出这六兆法案呢，最后真正成型、最后会通过的那一个版本，会不会是他当初讲的那一种版本呢？可能又不太一样。那会不会这一个最后通过的版本呢，无法造成无法达到他当时预期的目标，这也是有可能。还是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呢，会导致共和党整个大反扑，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呢，把整个政权夺回来，那让民主党以前想要开的支票完全都没有办法兑现，这也是有可能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这现在目前民主党跟共和党呢，都面临一个政治上面很大的考验，到底民主党愿不愿意继续跟着拜登强行走下去？我们也看到很多民主党议员里面已经开始觉得，这样子做可能不妥，包括Arizona 的Sinema， 还有那个West Virginia 的 Manchin， 他们都有表达说不太能够支持拜登这样子做。所以呢，我想接下来要怎么样演化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关注的地方。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有疑问，说拜登的这个方案这么好，因为拜登讲到这个六兆开支的时候，拜登是这样说的，要让美国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中产阶级在一个社会里面是中坚力量，中产阶级的群体越庞大，这个社会越稳定。所以一个健康的社会，在西方民主国家有这样的概念，很少的富人，很少的穷人，非常大量的中产阶级。那么很明显，自从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美国中产阶级贫困化，为什么贫困化，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美国中产阶级贫困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拜登开出的支票是，我这个开支方案要让美国人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听起来非常美好。那么讲到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到底它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给大家讲个历史上的例子。1930年代，全世界出现了大萧条，二战就是因为大萧条所引起的。当时美国也陷入大萧条，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胡佛。美国历史上有很多以胡佛命名的东西，大家不要以为那是胡佛水坝，胡佛衣服。什么叫胡佛衣服呢？拿旧报纸披在身上就叫胡佛衣服。这种经济大萧条的状况啊，令到美国人陷入了困苦。罗斯福上台之后，就推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这个逻辑概念是什么呢？很多人失业在家，然后美国政府就推动基础设施，建桥梁、建公路、建机场、建码头。要建这些设备，必须要买大量的钢筋、水泥、建设材料。那么，于是生产这些建设材料的企业就恢复起来了。而搞这些基础设施计划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大量在家失业的年轻人就被罗斯福征召到这些项目当中去。而罗斯福对这些年轻人的薪水分两部分发，一部分三分之一留给这些年轻人，留给这些从业人员，让他们生活；三分之二寄回他们的家庭里边去，让他们家庭可以生活。于是美国的经济慢慢就活起来了。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成功的用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推动经济的一个例子。二战之后，美国才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好了，现在拜登又要推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那么关键是拜登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跟罗斯福当年的有区别吗？我个人看来区别很大。为什么呢？我们先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的2.35兆当中，真正有多少用来修公路、修桥梁、修这个机场呢？共和党给他算了个账，充其量不会超过7000亿、6000多亿。好了，现在这个年度开支达到6万兆，比拜登提的任何一个开支都庞大。拜登又说，这里边有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个成分在里边，多少呢？345亿。听起来345亿在这个六兆当中啊，可以说九牛一毛。那么这个开支到底合不合理？其他开支去了哪里呢？我们跟大家举另外一个例子，拜登说他要向极端贫困地区的学校拨款，拨多少呢？368亿。我们看基础设施是345亿，光是拨给贫困学校就368亿。这里边还有个非常大的疑问，就是只有拜登向贫困地区的学校拨款吗？不是，每年的联邦开支都有向贫困学校拨款。那么我的疑问就来了，贫困学校拨款干什么呢？总不是拿来给学生吃饭吧？因为吃饭今天吃了明天就没了，很可能这些钱应该用于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教学设备的建设。如果一个学校得到了这些拨款的话，那么它的教学设备、它的基础设施是不是最起码可以用10年？换句话来说，每一次拨款我们都应该看到这些贫困地区的学校的各种设施可以有不断的改善。但是今天拜登跟去年的财政预算，跟川普年代财政预算，光是拨给贫困学校增加多少呢？增加200亿。 好了，我们来请教一下明鸿兄，怎么看拜登历次推出的这么多几兆几兆几兆的这个开支当中，到底有多少是用于他标题上写的什么基础设施啊、美国家庭啊、美国就业啊、纾困啊，有多少是用在真正的这些项目上，有多少是放在了滥发福利方面？明鸿兄。
是我们知道这一次六兆的这个国家预算呢，看起来非常惊人，但是呢，我们要看它合不合理呢？事实上，我们跟过去历年来比较，在这个川普时代呢，川普的预算呢，事实上也达到了4.1、4.8兆的这样子的预算规模。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呢增加到六兆。事实上呢，这个数字的增加呢，虽然有点大。但是如果能够针对整个疫情的恢复和经济的复苏来讲呢，如果这个钱用对了地方，我们其实并不完全反对这样子的大预算。但是关键是这个预算它的裁员是否能够弥补而不造成过大的政府赤字，然后这个预算投入基础建设能够创造营收，而不是只是发放福利，这才是这个预算真正要关心的重点。那我们看到刚刚主持人讲得很好，整个预算案里面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观众不断地看到有这个预算呢，包含了整个基础建设的预算、家庭计划的预算，每一个都是上兆的这个预算案。那么总合起来呢，在这个5月28号，我们看到了最后的一个2022年的政府预算案的出炉。那么这个预算案呢，势必要为2021到2022的这段时间整个美国政府的支出和建设费用来提供裁员。那这个法案呢，目前在10月1号要实施之前呢，在参众两院必须要通过两院的核准才能够顺利执行。那么所以在这个参众两院审视这个法案的过程中间，我们就看到内容细节是不是合理。那以目前来看呢，事实上这整个预算案里面能够创造营收的部分呢，远远低于福利的发放。也就是说，直接投入的这些预算能够创造未来的营收，让美国社会更富裕的这些投入资金呢，事实上远远不如我们的想象。尤其是刚刚主持人提到，在道路、桥梁、基础设施的修缮上面，原先美国已经落后了20年以上的这些老旧道路、机场、桥梁，事实上确实有必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呢，在整个六兆预算里面，我们只看到了345亿投入了这些基础建设，那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相对于六兆。而整个刚刚讲到的教育投资的这个部分呢，甚至超越了基础的投资。当然各方面的投资可以创造就业，但是创造就业之后，我们要看到的是社会的富裕，为社会的整个将来生意上面各方面的运作上面能够创造社会的财富，这才是整个基础建设要解决美国目前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恐慌，让整个中产阶级能够提升收入，让整个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往上升的一个关键基础。所以说目前来讲呢，这个预算案在昨天的这个6月8号的这个阶段呢，在参议院已经停止协商，甚至有民主党的议员直接跳出来反对这样子的预算案草率的过关。那么这样子的过程中间也就看到了，如果民主党想要用协商的方式在参议院以51比50的这种优势再一次通过这样子的预算，目前看起来是不太可能。所以目前拜登已经撤回了协商的这个过程，而想要在整个预算的这个缩减或者是预算项目内容的这个修改部分呢，继续的来完成他的这个预算案的审核。
所以刚刚明鸿兄讲到一个叫协调的方式，可能有些听众有些观众不太了解什么叫协调的方式。美国国会的议事规则是这样的，基本上在一些重大的这个开支计划当中啊，在国会众议院少数多数通过就可以了。现在民主党在国会占的席位比共和党大概多10几20席左右，那么所以呢，在众议院通过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到了参议院，参议院必须有60票通过这个重大的开支法案才会通过。但是呢， 执政党每年可以每个财政年度可以用一次叫协调的方式。什么叫协调方式？就是在这个国会的参议院里边，只要简单多数通过也可以了，不需要60票。那么现在在参议院里边是50票对50票，而副总统贺锦丽可以投下关键的一票。所以如果用这个协调的方式，民主党的重大开支法案也可以在参议院里边不用60票，51票通过就可以了。但是问题是，这种所谓听起来很好听的协调方式，实际上就是硬过的方式。每个财政年度，以美国过去在国会参众两院议事的规则，每个财政年度用一次。1.9兆通过这个纾困法案的时候，民主党已经用了一次了。现在这个重大的开支法案也好，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也好，还有什么家庭计划，还有这个美国就业计划等等过兆的法案，在国会参议院肯定会受到共和党强力的阻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的这个激进派就说，我们一个财政年度要打破惯例，不能够只用一次，要用两次、三次乃至 N 次。在我个人看来啊，这个做法等于川普要求彭斯在国会认证总统选举人票的时候推翻选举结果，就是用你手上的权力为了达到你的目的，打破美国过去政治的传统硬过。这种硬过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法案当中有很多美国民主党的政治人物在里边有重大的利益，如果不过的话，对于他们未来的选举，对于他们背后的利益链都会造成重大的损失。但是问题是，作为我们选民，作为我们纳税人，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重大开支法案到底是在创造财富还是在消耗财富呢？请教一下 Kevin，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所以我们在根据政府推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饼哦，要花这么多的预算，当然联邦政府是可以做这种所谓的赤字预算哦，就是说它可以收入哦，不用去考虑到这个有没有这个等于或者是大于这个开销哈，开销还可以做远远大于这个收入。但是呢，我们最怕的担忧是哈，不要这个哈说起来是吓死人，做起来是笑死人。好，所以说呢，我们要做开源跟节流这两个动作的时候呢，政府已经告诉我们说他要花这么多钱，可是在把它翻出来的时候，到底有多少的项目是在做开源？如果说这很多的东西内容呢是在发放福利，或者是说根本不是在开源的时候呢，这个成效呢可能会大打折扣。那以纳税人来讲，那最近呢比较让大家吃惊的一个消息呢，我们过去在说啊，这个川普总统呢啊，这个前总统在2016-2017才缴了750块，大家都以为说哈，这个一定有重大的这个逃税的这个状况。那政府呢除了说要开源，是不是也要这个征收税款？所以拜登一直在所谓的要征收所谓的有钱人的税。但是呢，最近这个一个非盈利机构呢，他所泄露出来的一个消息呢，很多美国的有钱人基本上还不要说是什么缴的很低的税譬如说他们在揭露出来这个不管是这个巴菲特，或者是所谓的贝佐斯这个亚马逊的贝佐斯，或者甚至特斯拉的这个老板这个 Elon Musk， 他们所缴的税呢2007-2011这个贝佐斯居然是不用缴税，2018这个Elon Musk 居然也是没有缴税。所以说呢，相对于所谓缴750块，我们远远的一个例子，再多一个例子来看，原来有钱人居然过的生活呢还可以达到不缴税的这个状况。所以说我们对这个所谓的加税，加到最后是加到有钱人的税吗？所以说呢，当然他们有提供一些所谓的最低税负制来征收一些公司账面上是赚钱，可是呢因用很多税务上的优惠或很多的规划，造成账面上是缴到账面上是赚了很多钱，但是呢税上居然没有缴到税。再带到个人的时候，有钱人居然不要说是川普是750块，我们还可以屡见不鲜，这些有钱人居然是缴不用缴税，那对我们深多小民来讲，是不是情何以堪？所以说基本上呢，这个税收是不是能够在加税的过程达到这个税负的正义哈？其实我们是值得堪忧，是说政府有没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当然，这个国税局局长当然几次的听证会，他讲的是所谓对一些其他的什么查税的过程，包含这个加密货币这些，他们要去这个遏制这些所谓的没有申报这些所得。但是不要忘了，他已经讲了一个很重大的讯息，他估算每一年美国呢少掉的这个缴税的额度呢，逃税的额度呢是基本上是2兆。所以说当然他在讲这些，是不是在帮这个拜登做球？就是说你看了，我现在要再多征收一些国税局的人手，再给国税局 更多的预算，然后再加上我们在调节这个税法，是不是能够帮这个政府呢？我们要提这个六兆，你看我这个每年如果多收一些税款的话，也可以达到所谓收支平衡的可能性啊。我们都讲可能性，但是呢，道高一尺，会不会魔高一丈？我们也是啊，要看这个情形有没有发展。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一直在讲说中产阶级贫困化是不是真的在发生？没有错，我们觉得哈，这个所谓的我们所谓的加高我们的收入哈，跟我们所这个支付的这个实际的成本呢，是越来越不成比例哦。包含这个我们一直在讲说，所有的这些 Costco 他已经讲说，他有些价格要调升。那 Chipotle 他也因为要招不到人，他必须要提高他的这个薪资的这个支付，那变相的说，他所有的这个 menu 上面的价格也要涨价。万物齐涨，那个口袋里的钱有没有跟着涨？并没有。我们再看这个有钱人，他的是缴的税很低，但是财富累积却非常的迅速啊，远大于他所这个缴的税不成比例。但是呢，一般的受薪阶级，他所缴的税却远高于他的资产累积的速度。所以说这个哈，再加上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多的挑战，是包含这个所谓隐形的这个有没有通货膨胀的危机。我们现在还要再讲到一个叫做 shrinkflation， 就是说以前是多了一片价格不变，现在是少了一片价格还是不变。你看起来好像所有的东西是原来一模一样，你在 check out 所有的买卖货品在这个超市啊，或者是各项商场拿出去的这个东西哦，看起来价格没有变，但是不要忘了，你看它包装越来越小，东西里面的内容越来越少，连你去吃个饭，里面可能少了一块肉，少了一个菜，这个分量也变缩水。所以说缩水式的这个通货膨胀也在这个我们的周围的环境一直在发生。其实呢，真的这个受害的还是我们最后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小老百姓。也许说我们多更多的税磕到这个所谓的企业也缴了最低税，但是不要忘了，它可不可以转嫁？所有东西讲来讲去，最后还是转嫁在消费者身上。所以说哈，这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真正旧本根源来讲，我们政府应该做的是开源，而不是发放这个所谓福利，或者说更多的这些所谓开销，并不能创造财富。所谓的投资才能有更多的收益。那对很多的剥削，其实剥削到最后一层，还是层层剥削，最后还是这些可怜的洋门，这也就是说最后的受薪阶级跟所谓的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担忧，以我们要密切注意的地方。
拜登的开支计划里面讲了很多美好的这个愿景，这个愿景当中啊，其实有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就是发放福利。发放福利好不好？好，发放福利是可以帮助社会上一些有需要帮助的人，但是发放福利能够创造财富吗？肯定不可以。所以从逻辑关系上，一个社会应该创造财富之后发放福利，创造更多的财富发放更多的福利。但是从拜登的这个开支计划，无论是基础设施也好，就业计划也好，还是什么计划也好，还是他的年度开支也好，通通的都是把重头放在了发放福利方面，而创造财富只占了非常小的部分。那么问题是，拜登这么庞大的开支计划，美国的联邦国债已经这么高了，怎么能够找到足够的资金来应付拜登这个开支呢？拜登说，大家放心，不要紧，我们可以征富人税。美国每一次征税都说要征富人税，因为征穷人的税、征中产阶级的税肯定不符合大家的道德观念，所以富人的税成了一个目标。所以刚刚会计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有关税务的问题，就是说到底，就是拜登的这个开支计划，它有一个背后的支持，就是我可以征税。国税局的局长也说，外面有很多人都漏了税。那么，但是问题是，每当征税的时候，真是能把税征到这个富人身上，而中产阶级跟这个基层不受影响吗？征税对企业带来的影响，不会给我们的生活成本带来负担吗？关于征税这个问题啊，其实有很多迷思在里边。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行广告，回头请三位来宾再给我们聊聊，在税务问题上，在拜登的开支之间到